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云南爆发警民冲突，回族民众抗议当局强拆清真寺穹顶。六四34周年，香港维园悼念烛光不在，民主派政党被迫解散。
六四前后几天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假期，举办嘉年华活动，从商业原则来看是不合理的。
中国网军入侵关岛，美国发现了什么？
出现的神秘计算机代码，据微软称，这些代码是由中国政府的黑客组织安装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于5月29号前往阿灵顿公墓，在哈里斯副总统、国防部长奥斯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等人的陪同下，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向无名战士墓献花，并发表讲话。
Every year, as a nation, we undertake this rite of remembrance. For we must never forget the price that was paid.Protect our democracy. We must never forget.
拜登总统说，每年我们举国都会举行这种纪念仪式，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为保卫我们的民主所付出的代价。星期一，美国各地大小城市纷纷举行纪念活动，向美国立国以来上百万为国家自由做出终极牺牲的人表达敬意。接下来由宇宙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俄罗斯向基辅发动空袭，民众涌入地铁站躲避。宇宙，
是的，志远。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一5月29号一早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击中了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军事设施，导致5架军机受损，以及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发生了大火。但是呢，俄军在连续第二天对基辅发动的猛烈的空袭中，分别有几十枚导弹和无人机遭到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志远，
那么格雷厄姆参议员表示，要保护好台湾，就应该让俄罗斯在战争中失败。宇宙，
是的，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26号在基辅说了这番话。他说呢，不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且表示，不论谁担任美国下届总统，美国国会两党充分致力于确保俄罗斯失败，乌克兰获胜。格雷厄姆还说，美国除了已经提供的350多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之外，还应该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武器。
There can be no forgiving and forgetting when it comes to Putin's war crimes.
对于普京的战争罪行，不能宽恕或者遗忘。对乌克兰的帮助不能退缩，因为如果这里失败了，下一个就是台湾。
There goes Taiwan.
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获得者回到土耳其参加总统决选投票。宇宙，
是的，这名土耳其演员呢，是名叫米尔威·迪兹达尔。他28号返回土耳其，并且在当天的总统选举决选中，在伊斯坦布尔一所学校的投票站投下了自己一票。迪兹达尔在获奖感言中谈到土耳其女性的困境，引发了一些人的批评。他表示呢，他不在意这些评论，并且要和所有的姐妹们分享这个奖。我在这里得到的支持令人欣慰，语言无法描述我的感受。我很高兴我为我的祖国赢得这个奖，我很高兴与我所有的姐妹们分享这个奖。我们知道作为一名女性要面临多少困难。
那么漂浮式太阳能装置在美国蓬勃发展。宇宙，
是的，事实上呢，可以说在许多地方都在蓬勃发展哈。那么漂浮式光伏电站呢，除了美国之外，在中国、日本、台湾等等地方的势头呢，也非常的强劲哈。在美国呢，是向加州华盛顿到波士顿和佛罗里达等等人口密集而且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的地区呢，是可以说成为了热门。 漂浮太阳能电池板安装上浮筏之后漂在水面密封的电池板，可以显著的降低蒸发水量，同时呢保持凉爽，它的效率呢是高过陆地安装，但是初建的时候呢要贵一些。美国杜克能源公司项目经理莎娜怀特说，因此进行这些创新项目并且测试新的技术非常重要，在电网上实现清洁能源的新办法可能与我们的传统方法不同，所以漂浮式太阳能是不错的选择。漂浮太阳能公司市场总监克里斯巴特尔说，亚洲的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日本和台湾这样的岛国，他们对漂浮太阳能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土地面积不够在陆地上大规模的安装太阳能系统。
好的，谢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中国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介绍要闻简讯。美菲日将在菲律宾海域举行首次三方联合海事演习。中国在南中国海持续的咄咄逼人事态加剧紧张局势之际，美国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这个星期将举行首次三方联合海事演习。路透社报道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周一5月29号宣布，三国6月1号到7号将在马尼拉湾出海口的巴丹省南端的附近海域举行这次联合操练。报道说，日本和美国今年2月联系菲律宾提议举行联合海事演习，而在同一个月马尼拉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从事咄咄逼人的活动。在中国国内，云南爆发警民冲突，回族民众抗议当局强拆清真寺穹顶。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省一个乡镇的清真寺外周末爆发警民冲突，原因是当地的穆斯林回族信众不满当局强拆该清真寺的穹顶，让清真寺恢复中国式风格，以便将宗教中国化。华盛顿邮报根据传至海外以及在推特上贴出的视频报道说，冲突发生在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回民聚集的纳家营地区。当局星期六5月27号试图拆除当地一座已有600年历史的清真寺的阿拉伯式穹顶时，遭到当地回民群体的强烈不满与抗议。华盛顿邮报以及港媒和台媒根据现场拍摄的视频报道说，包围清真寺的回民示威者一度与配备头盔和盾牌等装备的防暴警察形成对峙，警方试图将示威者从清真寺门口驱离，因此双方爆发冲突。示威者向警方抛掷杂物，警方也一度后撤，而部分示威者冲击并突破警方防线，有人甚至突入清真寺，并推倒清真寺外墙上为施工搭建的脚手架。在香港，香港最高法院29号驳回了黎智英要求终止他的国安法案件聆讯的申请。民主活动人士一传媒创办人75岁的黎智英，如果根据北京实施的国安法被定罪，有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他的律师早前提出终止聆讯申请，担心这个案件是由香港领导人任命的三名法官而不是由陪审团审理。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另一方面，中国19世纪文物特展在大英博物馆展出。三米高的清朝画像中，旗人将领坐在虎皮大椅上，他似乎用力压着虎头，虎眼紧闭。这是大英博物馆举办的19世纪中国文物特展中的展品。大清帝国当时统治着约4亿人口，占全世界1/3以上，只是战乱不断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到甲午战争，但百年间仍然涌现出艺术佳作。大英博物馆中国部负责人 杰西卡·霍尔说
Well, this is a very innovative exhibition because there hasn't been a 19th century exhibition anywhere in the world before.
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展览，因为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举办过19世纪的展览。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64/34周年香港维园悼念烛光不在，民主派政党被迫解散。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呢，走不动路，
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今年八九六四的第34个纪念日，香港多个亲政府社团将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合办活动，时间覆盖六四当天，这意味着香港将连续第四年不会举行六四烛光晚会。而就在此前，香港第二大民主派政党公民党被迫解散。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高峰报道说，6月3日至5日，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将有所称的家乡市集，由广东、福建等20多省的社团联会共同举办。这些活动与乡情聚乡江、迈向新征程为主题，庆祝香港主权归还中国26周年。在市集举行期间，主办方将占用维园4个硬地、足球场和半个中央草坪，这意味着维园将连续4年不会举办六四烛光晚会。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副主席蔡耀昌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亲政府社团选择在六四期间举行家乡市集，使人不知所以。高峰的报道引用蔡耀昌的话说，
不能够不让人怀疑是不是这些亲政府的团体让这个场地不能给其他人进去。六四前后几天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假期，举办嘉年华活动，从商业原则来看是不合理的。
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是香港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的年度活动，1990年6月4日至2019年6月4日期间，它每年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举办，于维多利亚公园的硬地足球场举行。这个晚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每年参加人数为数万至10多万人不等。在2020年之前，六四晚会和7.1游行是香港的两大社会活动。2020年六四31周年，香港警方以疫情为由，首次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烛光晚会，但是当晚仍有大批市民进入维园。原本围封的6个足球场都有人坐下，点起了蜡烛悼念。支联会在网上进行悼念直播。2021年和2022年的六四晚上，香港警方连续2年以公众安全及公共秩序为理由，派出大批警员把维多利亚公园局部围封，要求市民撤走。此外，2020年6月30日通过实施后的港区国安法，把纪念内容视为触犯法律。六四事件遇难者家属组织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威杰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人有公开悼念六四的权利。高峰引用尤威杰的话说，
这一件惨案是发生在中国的首都，那作为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城市的，他们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谴责当年政府用军队屠杀平民百姓表示愤慨，这是一个公民所应有的权利。
就在今年六四前夕，成立超过17年的香港民主派政党公民党5月27号宣布解散之后， 连日来受到香港亲北京媒体的抨击，这些媒体给公民党扣上反中乱港的帽子，更是指责公民党试图掩盖所谓收受境外非法资助。有观察人士指出，亲北京阵营为求抹黑香港民主派无所不用其极。公民党主席梁家杰称，过去十多年公民党一直望着民主的标杆向前跑，而有观察称北京政府与民主势不两立。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六四34周年，香港维园悼念烛光不在，民主派政党被迫解散。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黑客袭击关岛基建，是否为台海冲突备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领导的西方五眼联盟情报机构和微软公司5月24号宣布，网络安全界称为福特台风的黑客组织一直在监视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其中包括通信、交通等部门，并公开宣称这是一个受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有分析说，中国在美国基础设施的网络中秘密布线，希望在未来的地区冲突中掌控对美国在关岛等地区的关键设施发动袭击的能力。下面我们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情报机构和微软公司表示，这是中国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最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之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And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assesses that China almost certainly is capable of launching cyber attacks that could disrupt.
美国情报界评估称，中国几乎肯定有能力发动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服务，包括针对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铁路系统的网络攻击。
路透社援引国家安全局 NSA 网络事务总监乔伊斯的话说，自从警示报告发表后，又有机构反映他们的系统中出现了遭中国福特台风黑客入侵的迹象。与俄罗斯黑客组织以破坏为目的的网络攻击行为不同，中国情报和军事黑客通常的目的在于情报刺探。微软分析人士表示，这起网络活动可能会在未来的危机中破坏美国和亚洲地区之间的关键通信基础设施，这让许多分析人士就此联想到对美中在台湾问题、南中国海等其他问题上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说，
It's a preparation for attack, right?
这是在为进攻做准备。
It doesn't mean there'll be an attack, but it means if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中国会发动袭击，但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决定发动袭击，这些都是中国要攻击的目标。
微软方面表示，福特台风自2021年中期以来一直活跃，目标是关岛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在这一波入侵中，受影响的组织包括通信、制造、公用事业、运输、建筑、海事、政府、信息技术和教育部门。微软公司在通报中说，观察到的行为表明，威胁行为者为实施间谍活动做好了长远打算，希望尽可能长时间的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保持在这些基础系统中的存在。中国从未承认黑客入侵美国网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次对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指控反驳称，五眼联盟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美国国家安全局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客组织，并称有关报告是美国和盟友联手发布的虚假信息报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刘易斯说，此次美国政府直接点名中国攻击美国基础设施，一方面说明美国不留情面，显示了两国关系的恶化，另一方面说明鉴于中国长期的对他国通过黑客手段进行情报搜集，两国急需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正式对话，以防误判。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齐孝天的美国热搜报道：中国网军入侵关岛，美国发现了什么？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和通讯社纷纷以突发新闻形式报道中国网军在关岛基础设施中植入了木马的新闻，这让陈兵已久的美国脊背发凉。随后，美国政府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发出警告，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者在美国领土使用内置网络管理工具逃避检测，同时破坏网络，并且进行恶意活动。那么美国到底发现了什么？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孝天的美国热搜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和微软公司发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入侵者，在关岛和美国其他地方的电信系统中出现的神秘计算机代码。这些代码据微软称是由中国政府的黑客组织安装的，这次操作非常隐秘，有时会通过家用路由器和其他常见的联网消费者设备传输，以使这种网络入侵更难被追踪。这个代码被称为网络壳子，是一种恶意脚本，可以实现对服务器的远程访问。这个计算机代码无法像电视直播中被击落气球一样被清除，因此微软在周三公布了该代码的详细信息，使企业用户、制造商和其他人能够检测并清除它。在一次五眼联盟的协调发布会上，美国国家安全局与其他国内机构以及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的合作伙伴一起发布了一份24页的通告，提到了微软的发现，并对来自中国的最近发现的一系列活动发出了更广泛的警告。微软将这个黑客组织称为福特台风，并表示它是中国政府支持的一项行动的一部分。该行动旨在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如通信、电力和燃气公用事业，以及海事运营和交通运输。目前看来，这些入侵行为似乎是一个间谍活动，但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个旨在突破防火墙的代码进行破坏性攻击。微软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个中国组织利用这个访问权限进行了任何攻击性行动。关岛拥有太平洋港口和庞大的美国海军和空军基地，将成为美国对台湾遭受入侵或封锁时军事回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像情报机构 CIA 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根据法律禁止在美国国内进行活动，但这次国家安全局被授权发布警告。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通常会保留这类信息，有时会将其归类并只与少数几家公司或组织分享。这次关岛事件特别引起了评估中国攻击或封锁台湾能力的官员们的注意。习近平已经下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在2027年前具备夺取台湾的能力。在过去几年进行了数十次美国兵棋推演中，中国的一个预期行动是切断美国的通信并减缓美国的反应能力。这些推演设想了对卫星和地面通信的攻击，特别是在军事设施周围。关岛是其中最重要的地点之一，安德森军事基地将成为许多空军任务的发起点，用于帮助保卫台湾岛，而美国潜艇则需要使用该地的海军港口。化线大师胡锡进对美国官方的警告做出了回应，他说，这份报告很荒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回应说，很明显这是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发动五眼联盟国家采取的集体虚假信息行动。 看来，中国网军在关岛的基础设施中植入特洛伊木马是一个重要的战争信号。一旦习近平武力犯台，只需要按一个回车键，美军的航母编队、战略核潜艇、 F-35 战斗机群或将陷入混乱。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军军事干预的策源地就是关岛。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孝天的美国热搜报道，中国网军入侵关岛，美国发现了什么？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国家安全无限上纲，中国为何到处出击并且过度反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当局近来频频突击搜查在华的国际咨询顾问公司，令许多外商企业对于进军中国市场望而却步。这种情况被认为不利于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做法是不是对国家安全无限上纲？以下是陆洋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了解相关情况。
陈云，我们注意到在中国的多家国际咨询公司最近是频频遭到中国国安部门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的突击搜查，比如中国国际咨询行业的龙头凯盛荣英在5月8号呢，被中国国安部门以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理由呢，搜查了他们在北京、上海、苏州和这个深圳的办事处。那么中国这种做法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陈云。
陆洋，中国的这种做法反映了中共高层啊，他们既想要发展经济，但是呢，另一方面又非常担心国家安全的这种极度矛盾的心态。那美国的新泽西拉马伯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因为虽然说开放经济让经济成长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他们的国家安全还有维稳，就是使得他们的政权不会有被受到任何样的挑战。
陆洋。
那么陈云，中国最近不仅是突击搜查国际咨询顾问公司，而且呢还削减各种开源数据库的这个海外访问限制，包括呢中国最大的这个学术资料库知网也限缩了使用权限，这是什么原因呢？陈云。
陆洋，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副教授吴木鸾呢，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这些呢都是因为中共把所有的东西都上岗到这个国家安全，为了确保中共政权的安全不被挑战，所以才会出现的一些过度反应。吴木鸾说，
他现在的做法就是有点走得很紧张很过很紧张很过了以后呢，就是你就可以看到他呢最近的动作特别多。
陆洋。
陈云，那路透社分析哈，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这种迷恋正在损害中国在外交和商业上与西方重新接触的努力，可能会让中国陷入孤立。那么专家是怎么看的？
陆洋，有分析人士指出啊，中国呢，它从内政到外交其实都深深的受到习近平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呢，对内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控制。尤其在中国的经济低迷之际，习近平呢，他通过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各种行动来向他的国民宣传习近平是唯一一个可以带领他们走出美中竞争困境的领导人。不过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政治所助研究员赖润尧，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当中国各式各样的问题都跟国家安全挂钩的时候，可能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说侵害人权、个人隐私和个人自由等方面。而这些呢，都是过去中国几十年来一直饱受批评的领域。这个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甚至于是外商赴中国投资的意愿。陆洋。
谢谢陆洋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报道。国家安全无限上纲，中国为何到处出击并过度反应？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